翻转生命时刻。我们今天的灵修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五节，借着今天的经文来谈谈翻转生命时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翻转生命时刻主题是什么呢？二十四篇，神不以外面的神迹叫人得生命，乃是叫人因着信而得生命。神不以外面的神迹叫人得生命，乃是叫人因着信而得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渴望神迹吗？我们期待用眼睛看见来证实神的真实存在吗？法利赛人求耶稣显个神迹，但主严肃地指出，除了婴儿神迹，再也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。神迹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，而是引人悔改归向神。真正得救的人不是因看见奇事，而是因听见神的话而悔改。今天主也问我们，你的信仰建立在感官的满足上，还是建立在信心与悔改之中呢？好，那呢，让我们来看今天引用的中心节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看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引用的属灵人金句是尼托森的金句，他曾说，神不以外面的神迹叫人得生命，乃是叫人因着信而得生命。这句金句提醒我们，最大的神迹是人的心被神的话语触动而悔改，没有悔改的神迹只是短暂的感动，而真的悔改的心才能进入永恒的生命。好，生命的转变，神要的不是我们看见奇事，而是我们的心灵真实回应他的话语，从而经历生命的翻转。好，那今天翻转生命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呢？第一个关键，外在的奇事不能成就内在的悔改。文士和法利赛人求神迹，却拒绝悔改。神要的不是眼见奇事，而是心灵真实回应他的话。第二个关键点，神赐下最大的神迹，基督的死与复活。约拿见证预表耶稣的复活，十字架是神给世人的救恩记号，呼召人悔改归向他。好，第三个关键点在于，空虚的生命若不归向神，必被黑暗充满。生命若无圣灵的内住，就像空房子，终被更深的黑暗侵占。唯有悔改，让基督做主，才能够建立。第四个关键点是，真正属神的人是听到并遵行的人。属神的关系不靠血缘的情感，而是顺服天父的旨意，活出真实生命的人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，今天借着经文，让我们认识翻转生命的关键。不是在外面的神迹，而是内在的悔改。最大的神迹神已经赐下了，就是耶稣的死而复活，这个就已经是最大的神迹。好，那这个整个要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迹的感动上，还是在悔改的信心当中？我们的信仰到底要看了才相信，还是我们已经相信耶稣死而复活，他的死他的复活已经是最大的神迹，所以才会用约拿的神迹。约拿神迹代表耶稣的死跟复活，所以呢，愿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建立我们的生命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感动，而是生命的改变，听到并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信仰的根基重点在于，我们需要悔改，需要顺服。好，那翻转生命时刻已到，不要只在神迹中寻求信心，而要在神的话语中确立生命。不要只追逐外在的感觉，而要建立真实的悔改的生活。今天一直在强调悔改的重要性， 不要只渴望感动的瞬间，而要活出持续顺服的悔改的生命。愿主帮助我们，不是追求外面的奇事，而是天天因着信悔改归向主，在他的话语中得着真正永恒的生命。阿们。因此今天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看了才相信，而是凭着信心相信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的死跟复活。神不以外面的神迹叫人得生命，乃是因着我们的信而得生命。好，接着呢是我们第二单元，是诗歌新语的时间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诗歌新语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今天的敬拜诗歌是重塑经典诗歌哦，改写翻唱的诗歌《大雨中重生》。让我把歌词读一次：海浪无声将我人远远带走，逃离呼召不愿意回头。大雨的吞噬使我心沉默，吞没了我所有自由，漂泊在大海听风起雨落，心中的恐惧伴随着烟波。大雨的吞噬使我心沉默，我松开时间任它漂泊，漂泊的灵魂逃离不再回首，但你的爱始终不离左右。每一滴泪水在悔改中涌流，使我重生找到心入口，使我重生找到新入口。好，那来看今天的诗歌新语。大雨中的重生，真正的神迹是悔改的心，真正的神迹是悔改的心。我们能够悔改真的是神迹。主耶稣指出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那世代看。约拿在道于腹中三天三夜的经历，预表了基督的死与复活，也预表着每一个愿意悔改归向主的心。今天这首诗歌《大雨中重生》正是回应这一个属灵的真理。真正的神迹不是外在的启示，而是内心真实的悔改与重生。所以比较注重灵恩的这些，常常呢就要看神迹，看感觉啊，看了才相信。但是今天耶稣说，你不用看了，你只要用你凭你的信心相信我为你而死，相信死不能拘禁我，我已经复活升天，这已经是最大的神迹了，就是约拿的神迹。好，那呢我们来看第一句新语：逃离神的呼召，生命沉没在绝望中。好，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，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好，歌词的回应：逃离呼召不愿意回头，大鱼的吞噬使我心沉默，如同约拿逃避神的呼召，人在悖逆中往往落入黑暗的绝望，但神并未放弃他，让困境成为转机，引导人悔改的归向他。好，所以第一句新语：逃离神的呼召，生命沉没在绝望中。好，第二句新语：在悔改中呼求神的拯救。好，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，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歌词的回应：每一滴泪水在悔改中涌流，使我重生找到新路口。真正的神迹是悔改的心，当人在绝望中呼求神，悔改的泪水就开启了重生之门，使我们在恩典中找到新的生命方向。所以重点是悔改，悔改就是神迹了，悔改就是神迹了。有些人是死不悔改的。好，第三句新语是神的爱不离不弃，引导我们重生。好，在约拿书二章六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好，歌词回应：但你的爱始终不离左右。好，这里无论我们怎么软弱，主的爱从未离开。当我们回转归向他，他用慈爱拥抱我们，使我们从漂泊无依进入他永远的安息和使命当中。 好，那整首诗歌要告诉我们的是，悔改就是最大的神迹。悔改，今天你能悔改来到这里听到，就已经是最大的神迹了。所以真正的神迹是心灵真实的悔改重生，约拿的经历从大鱼腹中的转向、主爱的呼唤，让他不再逃离，悔改的归向主。所以亲爱的家人们，真正的神迹不是肉眼所见的奇事，而是心灵真实悔改的重生。就像约拿在大腹中经历的转向，也如我们在悔改中遇见复活的主。愿我们今天听见主爱的呼唤，不再逃离，而是悔改归向他，靠他的恩典走向新的生命之路。好，接着呢，让我们借这首诗歌《大鱼中的重生》来做我们会前的敬拜，举起我们心转向灵的深处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。
海浪无声将我人远远带走，逃离护照不愿意回头，大雨的吞噬使我心沉默，吞没了我所有自由。漂泊在大海，听风起雨落，心中的恐惧伴随着烟波，大雨的吞噬使我心沉默，我松开世间任它漂泊。漂泊的灵魂逃离，不再回首，但你的爱始终不离左右，每一滴泪水在悔改中涌流，使我重生找到新路口。
接着是我们道与生命的时间，道与生命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马太福音12章38到50节，20诗篇道与生命的主题是约拿的记号，悔改归主的呼召。约拿的记号，悔改归主的呼召。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。马太福音12章39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，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。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耶稣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接着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。
C3 灵修，马太福音12章38到50节。
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
夫子，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
耶稣回答说，
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 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，就悔改了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于是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到了，就看见里面空闲，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，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。
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，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。有人告诉他说，
看啊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。
他却回答那人说，
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
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
看啊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、姐妹和母亲了。
今天的灵修经文告诉我们，法利赛人向耶稣求看神迹，以证实他的权柄。耶稣却指出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总是求看神迹，却不愿悔改归向神。主宣告，除了约拿的神迹，再无其他神迹赐给他们。今天信仰的根基不在于奇事异能的刺激，而在于听见神的话语。其实悔改归向他，尼托森弟兄曾说，神不以外在的神迹叫人得生命，乃是叫人因着信而得生命。愿我们不再追求管干的满足，而是追求里面生命的更新。好，再来看我们今天经文的大纲。第一个大纲，马太福音12章38到42节，真正的神迹是悔改的心。真正的神迹是悔改的心。经文12章39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有两个关键点。第一个关键点，约拿神迹不是单纯的奇事，而是预表耶稣死而复活的大救恩。第二个关键点，真正的神迹是人听见神的话语后真实悔改归向神，而不是眼睛看到了什么。所以今天你来这里灵修，就是一个大神迹。想想过去不信神的样子是什么呢？好，再来，我们生命的应用是什么？第一个应用，你是否将信仰建立在感觉与神迹之上呢？今天你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呢，还是凭感觉呢？感觉今天来明天去的，来来去去的，所以信仰就不踏实。第二个应用是，求主赐你一颗悔改归向他的心，不靠眼见，只求信心的生活。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。那信心是因为神已经应许了，神已经说话了，神已经说除了约拿神迹再也没有神迹了。所以一些只要求神迹的人，神在这里做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。好，第二个大纲呢，是马太福音12章43到45节，空虚的心若不归向神，必被黑暗充满。空虚的心若不归向神，必被黑暗充满。经文12章45节，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，这邪恶世代也要如此。两个关键点，第一个，外在打扫干净不代表里面有生命。空虚的生命若没有圣灵的居住，最终 必被更大的黑暗所侵占。第二个关键点，属灵的更新不是修饰外表，而是圣灵在里面作王掌权。所以今天耶稣要成为你的救主，就要成为你生命的主，他必须要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。不然呢，今天一次释放把你洁净干净了，里面不属神的东西全部驱赶出去了，那最后你就是要里面来把圣灵迎接进来，让耶稣在生命掌权作王。不然的话呢，肮脏污秽东西又进来了啊。好，再来第好看我们这个生命的应用啊。好，你是否只是表面改正，却没有真实的让基督在心中作王啊？很重要的，在基督让心中作王。好，第二个应用是求主接近你的心，使圣灵充满你，居住在你的里面。最重要是圣灵的内住，主掌权作王。哪一个主掌权作王？里面是基督活着，当然我们能够结这个生命的果子啊。所以看到这个人的果子，就可以看到那个树，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一个生命。好，第三个大纲，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，属神的人是听到并遵行的人，属神的人是听到并遵行的人。好，经文12章50节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。两个关键点，第一个，属灵的亲密关系不在于血缘或情感，而在于遵行神的旨意。第二个关键点，听到而不行道的人，不能与主建立真正的关系。所以呢，马太福音第一个就谈到了耶稣的家谱。今天耶稣说，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的意思是什么？如果我们今天能够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信称义，因信悔改，然后得着一个新的生命，主耶稣说，你就是我弟兄姊妹了，就在耶稣的家谱当中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让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听到不行道，做一个宗教徒，只有宗教的仪式、宗教的行为、外表的，那这些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价值。可能呢，你现在还没有在神的国度里面，还没有在神的国度里面，那你怎么以后你怎么能够上天堂呢？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。好，生命的应用，第一个应用，自我省察，你是否只是听到却没有遵行呢？第二个省察是祷告祈求，求主帮助你听见就立刻顺服，活出真实属神的生命。好，今天如果你听懂了一句话，听懂了一点点一句话就悔改，哇，这真的就是有救，真是神迹在你身上了。就怕就是你天台这里听的天天灵修，在这里天天灵修，但是问题还是依然如此，里面那些坚固营垒，里面那些旧的宗教的思想还是没有办法击毁，那是何等的可怜呢？好，结论，真正属神人不是追求歧视的人，而是悔改归向神的人。好，那从约拿的神迹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信心的根基。约拿神迹指向耶稣的死与复活，是指我们信心的根基。所以约拿神迹指的是预表着耶稣的死而复活，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。那再来，生命若没有圣灵的居住，再干净也容易再次的这个沦陷。所以呢，既然信了，里面打扫干净了，就赶快把圣灵接到我们里面来，天天的灵修，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，让圣灵来充满我们，圣灵的内住，有圣灵内住就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。再来，听到要行道，属神的人是听到行道的人，在日常生活中活出顺服的见证。所以这里我要谈的就是说，你听在这里多久了？我有很多人在这里灵修已经5年、7年、8年、几年了，但是他没有服事的负担。对这些人，我要非常严重的警告你，你要知道你到底重生了没有？一个重生的人里面，怎么能够有不服事的负担呢？跟你为什么我不行，我不会。但是问题是，你已经在这里多久了呢？连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呢？你说如果今天你听到了，你就应该悔改，你才能够得到一个真实深深的生命。那如果你不悔改，你在这里听到，你天天只是在麻痹你自己啊，是不是觉得说，我天天的我是基督徒，我需要灵修？但问题是，你到底里面的生命是如果一个 神的生命，是一个门徒的生命，是一个跟随的生命，是一个服侍的生命。所以要记得出埃及记，我们都灵修过好几次了，是不是啊？神跟叫摩西跟法老王说说，让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，有没有听到？好侍奉我，有没有听到？这神的心意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呢？呼召，呼召你赶快悔改吧！悔改心，看你要从哪里开始悔改起。你愿意不再追求外在的神迹，而是求主赐给你一颗真实悔改信靠的心嘛？所以，如果一个今天来，你听到今天讲的就是悔改，如果有个真正悔改的心，那你应当怎么行呢？好，基督的生命，你愿意让基督的生命充满你，使你在日常生活中活出顺服的见证吗？基督的生命充满你，你到底把这个服事看成什么呢？哦，所以呢，这个都是我们生命的挑战啊，生命的挑战。好，邀请你来行动。好，每天读神的话语并操练，立刻顺服，祷告求神常常充满，不给仇敌留地步。反省自己信仰的根基是否建立在信心与悔改的上面。所以今天呢，听到这个话语，觉得亏欠人也亏欠神的人，你当应该如何去做呢？悔改转向，转向悔改转向，悔改转向悔改转向，成为主真正的跟随者，成为神的子民啊！所以呢，今天信息实在是非常的重要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借着约拿的神迹启示我们，最大的拯救是你的死与复活。主啊，我们承认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求看外面的神迹，却忽略里面悔改的需要。求你赐给我们真实悔改的心，不依靠感觉，不求不追逐歧视，只单单信靠你的话。愿你的生命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听到并行道的门徒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中，做你荣耀的见证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大鱼中的重生，这是最大的神迹。今天我们能够来一起来敬拜，也是神迹啊！好，愿这首诗歌敬拜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转向灵里的深处。愿这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能够生出悔改的心，默想到底我信主有多久了，到底我对主有多少的亏欠，我对人有多少的亏欠。愿我们生出悔改的心。
将我人远远，
让我们转向灵里的深处，一起来敬拜。让我们再度来到主的面前，不是为了寻求外在的神迹，而是遇见那真实能够改变人心恩典的主。主耶稣说过，除了约拿神迹，再没有神迹赐给那四约拿三天三夜带大雨中，预表了基督的心。我愿预表了每一个愿意悔改的心。今天在敬拜中，让我们放下对感觉的依赖，停止对外在歧视的追逐，而是用信心的心进入神话语的光中，让悔改的恩典重新点燃我们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来宣告，让我们在悔改当中跟主说，我每一滴的泪水在悔改中涌流，使我重生，找到新的路。你可确定你真的重生，找到新的路口了吗？愿我们每一滴悔改的泪水从我们心中涌流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主耶稣为我们而死，他为我们这群罪人而死，来释放我们这一群贪生怕死被死所拘禁的人。但是他不能被死所拘禁，他复活升天，这就是约拿 三日的神迹在渔夫中，三日神迹所要告诉我们的。今天让我们再度的转向神，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漂流，不再隐藏在主的爱的怀抱当中，让我们找到真正的自由与更新。如果你现在，如果你现在心灵正经历着枯竭，你已经没有力气祷告，也没有力气悔改，灵里非常的沉闷，主并没有离开。所以这时候你来到了这个平台，听到了这个灵修的信息，主正用沉默引导你回转。今天真正的生命是悔改的生命，不是看神迹的生命，不是凭感觉的生命。主今天邀请你带着破碎那旧有的观念、旧有的思想，再度的来到他的面前，对焦主自己。今天或许在我们当中敬拜的人因失败跌倒软弱而远离了神的呼召，你可知道神对你的呼召？还是你就像约拿一样愿意逃离呢？愿意逃离主对你的呼召，但是你逃到哪里去呢？地是他的脚凳，天是他的座位，你无处可逃。今天对主说，主，我无处可逃，我应接受你的呼召，进入服事的团队，成为你的门徒，成为你真正的跟随者。我愿意让你在我生命来掌权作王，你的宝血把我洗得如雪一样的洁白，我必须把你迎接到我生命的宝座上来掌权作王，不让魔鬼在我身上有任何的地步，让魔鬼在我身上有任何的搅扰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祈求你这时候把我们在敬拜人当中，他里面那些私欲、贪婪、宗教、知灵的捆绑、世界的辖制，把他们排除出去，用你自己的灵来充满他们，来充满他们，再度来充满他们。愿你在此时此刻接受圣灵浇灌人，解锁你的手，跟主说，主，我愿意把我里面不属神的全部的倒空，全部的排除，而让你的灵来充满我，让你的灵来充满我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今天悔改的信息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因着信悔改而得着一个新的生命，也愿这个生命从重生开始，从医治释放我们魂那不洁净不圣洁的思想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持续不断的长大成熟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在悔改中永留。